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3月18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严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3月17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国际法庭裁定停止入侵乌克兰，俄中法官维尔反对；乌克兰人道情况恶化，美英法等多国要求安理会开紧急会议；拜登签新法禁退休惩治人员成他国情报佣兵；北约话全力确保战火不扩散，乌俄战波及黑海；美指中国电信公司构成安全威胁，吊销两执照；佛州校园枪击案，17死17伤，和解金1.275亿美金。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国际法庭16号裁定俄罗斯应该立即停止2月24号起对乌克兰领土展开的军事行动，以及俄国必须确保由俄国政府控制或支持的武装势力不会继续展开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推文指称，国际法庭的裁定反对俄罗斯，乌克兰在本案取得完全的胜利，国际法庭裁定即刻停止这一场侵略。泽连斯基还提到，这项裁定具有国际法约束力，俄国必须立即遵守，如果俄国无视这项裁定，将进一步遭到孤立。乌克兰指控俄罗斯，说俄国声称乌国在境内亲俄分离主义分子控制的地区犯下种族灭绝罪并不是事实，那只是俄方试图非法依据一项国际公约作为出兵乌克兰的理由，因此向国际法庭提出呼吁裁决紧急临时措施的要求。在国际法庭最新释出的判决书当中，说明当日裁定结果是13票支持，2票反对。反对的两位分别是俄罗斯籍的法院副院长格沃尔吉安以及中国籍的法官薛罕近。鉴于乌克兰人道情况恶化，外交消息人士表示，英国、法国、美国、阿尔巴尼亚、挪威和爱尔兰已经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在今日召开紧急会议。16号较早时候，俄罗斯再次要求联合国安理会然后表决一项针对乌克兰人道状况所草拟的决议案。英国驻联合国代表团16号透过推特账号发文说，俄罗斯犯下战争罪，锁定平民下手，俄罗斯在乌克兰的非法战争是对我们全体的威胁。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安理会隔日不顾俄罗斯反对，通过谴责俄国入侵行动的决议，在15个成员国中取得11国的支持。3月2号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谴责俄国入侵乌克兰的决议案。美国总统拜登16号谴责俄罗斯总统普京是战犯。联合国主要司法机关国际法庭就命俄罗斯终止俄军在乌克兰的行动。美国在16号颁布新法，禁止曾经从事情报的工作人员在退休之后受雇于外国政府。拜登当日签署生效的这项法令是15,000亿美金支出法案的一部分，内容禁止具备间谍知识、了解国安机密的美国情报人员在退休后30个月内为他国效力。一名国会助理话俾路透社知，民主党籍众议员卡斯楚催生这一条法案，而因应2019年路透社调查报道提出的议题。 路透社在长达一年的报道中证实，曾任于国家安全局的黑客协助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秘密监视记者、异议人士和其他美国人。卡斯楚表示，我们不希望接受过最优秀训练的情报人员为了钱成为外国政府的犬马，这个会令到情报拥兵泄气，亦能够保护我们国家的国家利益。美国法律早已经明文禁止情报人员泄露国家机密和技术，但未有法律限制退休的中央情报局或国安局人员在退休后为他国政府效力。新法适用于中情局、国安局以及十几个美国情报机构的人员。白宫在星期二宣布，美国总统拜登下个星期将亲赴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峰会，与欧洲领袖当面讨论俄乌局势，并且展现对欧洲盟国的坚定承诺。随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三表示，北约将全力确保俄乌战火不会扩散。但是，中美洲国家巴拿马的海事局16号表示，自从俄罗斯在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已经有三艘巴拿马籍船只在黑海遭到俄军飞弹击中。但是，据巴拿马海事局的声明，其中一艘船只沉没，但没有造成伤亡，另外两艘还漂浮在海上，不过有损伤。海事局局长阿拉乌斯说，我们已知有三艘船遭到俄军的飞弹攻击，有物质上的损失，不过船员都安全。巴拿马海事局并未讲明这些船遇袭的日期。阿拉乌斯表示，至少还有10艘其他国籍的船只在黑海上，俄国海军不给船离开那一片海域。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16号以安全威胁为由，吊销中国国营太平洋网络和它的全资子公司信通提供美国电信服务的电信执照。联邦通讯委员会以4-0表决通过撤销2001年对这两家公司发出的执照。这个是美国主管机关以国安关切为由禁止中国电信业者进入美国的最新措施。美国之前吊销中国电信集团和中国联合通讯公司的执照，而联邦传播委员会现在给太平洋网络和通讯60日的时间切断服务。联邦通讯委员会在声明中说，这两家公司由中共政府持有和控制，引发相当大的国安与执法风险。声明中说，北京可能监控或干扰美国通讯。这个委员会表示，太平洋网络与信通是由中国国有企业中信国际电信所控制。美国司法部16号宣布，已经同2018年佛州派克兰道格拉斯中学枪击案的生还者和罹难家属达成了1亿2750万美金的和解。司法部声明指出，这份协议解决了2018年2月道格拉斯中学17死17伤枪案衍生的40宗民事案件。司法部声明中话，这项和解并不等于美国承认错误。道格拉斯中学枪案是2012年康涅狄格州深圳 Sandy Hook 小学26死校园枪案以来，美国最重大的校园枪击案。曾就读于道格拉斯中学的克鲁兹2021年对17项杀人控罪和17项杀人未遂罪认罪。当年的生还者和16名罹难者的家属提出控诉，要求政府赔偿。外枪成痴的克鲁兹因为纪律问题遭到退学，据报曾被认为可能对同学构成威胁。生还者和罹难者的家属在诉讼中指控联邦调查局疏忽，未能够对枪案发生前指出克鲁兹危险的线报采取行动。伊朗拒绝稀释浓缩铀，重挫核协议谈判。布林肯说，美国捐赠全球各国逾5亿剂 COVID-19 疫苗，香港染疫死者太多。日本7.4级强震惊魂，专家说一周内恐再有大震。 立陶宛话欧盟应取消同北京嘅峰会。乌克兰中立但保留军队，俄罗斯话喺度讨论当中。蓬佩奥话台湾非中国一部分，武统系摧毁独立国家嘅侵略行动。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嘅国际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表示，核协议谈判趋近于完成。伊朗近日亦将关押多年的两名英籍伊朗人释放，增加谈判的筹码。但是伊朗政府16号正式拒绝西方要求稀释已经提炼完成的浓缩铀的要求，引发核协议国家德国、法国和英国痛批伊朗升高区域冲突危机。路透社报道，原本趋近于谈判完成的伊朗核协议突然生出变数。伊朗临时表示不愿意将它大约 60% 浓度的浓缩铀稀释到 3.67% 以下，并将多余的浓缩铀运送出国的要求，引发一起在维也纳谈判的德、法、英代表非常之不满，呼吁伊朗停止生产浓缩铀，并重新展开谈判。伊朗核协议在2015年签订，但2018年美国在前总统川普认为伊朗并未遵守条约下片面退出。后来拜登上台之后决意恢复谈判，但是伊朗不愿意和美国直接谈判，所以美国现在是以间接交涉的方式，由德法等国代表协助间接谈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7号发表声明说，自从 COVID-19 疫苗研发成功并且问世以来，美国已经向其他国家提供超过5亿剂的疫苗。布林肯说，美国现在已经免费向全球110几个国家和经济体分享超过5亿剂安全而且有效的 COVID-19 疫苗。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是拯救生命。不过随着 COVID-19 疫情大流行持续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存在，布林肯表示华府的目标是将提供给各国的疫苗数量增加一倍以上，达到11亿剂。另一方面，中国大陆疫情近期快速升温，很多大陆网友都认为是受到香港防疫不力所累。随着香港染疫死亡人数持续增加，今个礼拜传出棺木开始供应不足，香港的公共太平间已经是逼爆，被迫需要用冷藏集装箱放置死者遗体。目前香港第五波疫情在短短两个几月之内已经有4000几人死亡。日本东北地区宫城和福岛县3月16号深夜发生强震，原本规模列为尼克特制 7.3 级，但是随后日本气象厅将规模上修为 7.4 级，并且震源深度由最初的60公里改为57公里。综合日媒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7号上午8点几，已经有两人遇难，至少126人受伤。日本气象局地震与火山技术调查科科长中村正树在凌晨召开记者会警告说，强震的地区未来一个礼拜内可能会再发生最大震度6级或更强的地震，尤其在两至三日之内可能会再发生规模较大的地震。中村正树表示，感受到强烈地震的地区有可能出现房屋倒塌，民众需要特别注意，并密切注意未来地震活动和落雨的情况，不要进入危险的场所。另外，由于地面可能松动或积雪变得不稳定，亦需要留意山崩及雪崩的危害。立陶宛一名高级官员礼拜三表示，在乌克兰冲突问题上是支持俄罗斯亦或支持西方阵营。在北京对此表明态度之前，欧盟应该取消计划中与北京之间的峰会。立陶宛是欧盟27个成员国之一，欧盟计划在4月1号与北京举行最高级别的在线会议，以缓解双方之间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但是立陶宛副外长曼塔斯阿多梅纳斯话俾路透社知，现在不是欧中关系正常化的时候。 阿当梅纳斯在访问华府期间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在我们的评估当中，这个是非常之不合时宜的。鉴于最近的事态发展，应该取消或者至少大幅推迟，直到我们看到中共站在哪一边。他说，现在是向中方表明我们是认真的时候了。他们不能够想着扮演这个模棱两可的角色，一方面支持俄罗斯，一方面利用同西方与欧盟的贸易机会，并且不想面临任何后果。据克里姆林宫礼拜三表示，他正在考虑基辅方面提出的方案，被乌克兰成为类似于奥地利或瑞典这样拥有有限军队的中立国家，暗示和平谈判可能会取得进展。据彭博社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礼拜三说，乌克兰成为中立国但保留武装力量的提议可以被视为某种妥协，但是他拒绝提供更多细节，只是证实了俄乌谈判中正在讨论瑞典或奥地利式中立的想法，以结束当前的战争。目前双方仍然在边打边谈，而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亦都没有取得重大进展。乌克兰则在顽强抵抗的同时表示，他准备通过谈判结束战争，但不会投降或接受俄罗斯的最后通牒。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对美国国会发表演讲的同时，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中表示，乌克兰的例子证实西方不能够再走战略模糊的政策，否则会令到部分坏人有误判的风险。他表示乐见拜登总统最新提供给乌克兰人民的这一笔援助，但他认为美国早就应该这样做，不应该被动回应普京的行为，在其他国家先有行动之后才做出反应。三月初刚刚访问过台湾的蓬佩奥进一步将焦点拉回去台湾。他说，当他在台湾的时候清楚地知道要确保台湾有能力自我防卫的其中一个核心要素，就是世界必须认识到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实，亦是一个简单的真相，那就是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他成为中国的一部分，那不是统一，而是将摧毁一个独立国家主权的侵略行为。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白宫证实拜登同习近平将会喺18号就俄乌危机通话。俄乌已订15点和平协议，全乌克兰唔入北约，换取俄罗斯撤军。习近平要攻打台湾，并非传言，转嫁一语，识破共军机密。港媒话，上海防疫变化将影响20大人事报告。港专家袁国勇建议夏季逐步解除防疫措施。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白宫发言人沙奇3月17号宣布，总统拜登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喺18号通电话。白宫声明指出，拜登同习近平会谈是为了保持美国、中国之间开放沟通渠道而不断努力的一部分。到时两人将针对俄乌战争和美中竞争等议题进行讨论。18号举行的电话会谈将是拜登同习近平两人自去年11月中旬之后的再次会谈，亦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两人首次就俄乌局势交换意见。另外，有西方官员和美国外交官这个星期向 CNN 透露，美方掌握的消息表明，中国已表示愿意向俄罗斯提供军事和财政援助，不过中方至今矢口否认。中共驻美大使秦刚日前更投书《华盛顿邮报》，指称相关指控是假消息。外界预料听日的通话亦会谈论这件事。俄罗斯军事入侵乌克兰已经3个星期，外界同步关心中共态度，美方亦频频呼吁中共加入对俄罗斯制裁行列，或者是承诺不对俄罗斯伸出援手。 但中共官方立场始终暧昧不明，一直未公开谴责俄罗斯。美国官员多次发出警告，若协助俄罗斯将面临后果，但北京并未因此而改变立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3月14号刚刚在罗马和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进行长达7小时的对话，触及一系列包括美中竞争、俄乌情势、北韩局势升级、中共在台湾海峡挑衅行为在内的多个议题。苏利文曾向中方发出警告，指中共可能会因为支持俄罗斯而面临后果。早前的3月8号，习近平和德法两国领导人举行视讯会晤时表示，乌克兰局势令人担忧，中方对欧洲大陆重燃战火深感痛惜，愿意保持沟通和协调，根据当时各方需要和国际社会一起发挥积极作用。德法就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给和平一个机会。俄罗斯和乌克兰继续新一轮和谈。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三16号引述多名知情官员指出，双方已订了一份15点的和平条约，要求乌克兰承诺永远不加入北约，保持中立地位，但可以寻求美国等国家提供安全保障，以换取俄军停火和撤军。谈判已经有重大进展。报道指出，俄乌谈判代表星期一14号第一次谈判这一份协议的完整版本，条约包括乌克兰永远不加入北约，境内不部署外国军事基地或武器，承诺克里米亚半岛属于俄罗斯，承认乌东、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是独立国家，保障乌克兰人讲俄语的权利等。若几乎同意上述条件，俄军将停止攻击乌克兰和撤军，几乎亦可以寻求美国、英国、土耳其等盟国提供安全保障。知情官员表示，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性质和莫斯科的接受程度，以及克里米亚问题是达成和平协议的重大障碍。乌克兰官员亦怀疑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否完全有意签和约，亦或只是争取时间重整军力再进攻，强调谈判可能是伎俩和烟幕，乌方需要向俄罗斯施压，令到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签和约。俄罗斯消息人士则指出，如果上述协议成事，双方都能够宣称胜利。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波多利亚克讲明，任何协议必须列明俄军撤出2月24号侵乌后占领的乌克兰领土，即亚速海和黑海沿岸的南部地区和首都基辅以东和以北的地区。拒绝完而家并没有一个有效的欧洲安全体系，更揶揄北约在重大战争发生时却袖手旁观。基辅已提出乌克兰模式的安全保障，要求立即和合法地验证数个国家作为乌克兰安全保障国，乌克兰亦会保留军力。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近日流出一份内部文件，披露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曾考虑在今年秋天全面接管台湾，以帮助自己三度连任。不过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共攻台的机会已经消失，而台湾专家表示，中共军队目前仲不具备攻台的能力。据自由亚洲电台3月16号的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分析师根据情报撰写的一份报告，在3月10号被俄罗斯人权团体 Gulagunet 的负责人奥塞奇金在念书上公开。该报告说，习近平原定在今年秋天进犯台湾。报告披露，习近平为了取得小胜利，以便自己实现三度连任，曾考虑在今年秋天全面侵犯台湾。不过在俄罗斯战争爆发后，中共已失去了攻台的机会。报告说，美国目前可以借俄罗斯局势威慑习近平，而习近平的政敌则将取得反击习近平的有利条件。自由亚洲说，虽然目前外界仍在讨论这份报告的真实性，但是曾获欧洲调查新闻奖的调查记者格罗扎夫 Crystal Grozev 在推特上表示，他将报告的内容发送给两名前任和现任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人员。两人都说毫无疑问，这个是他们的同事写的。这个报告被曝光后，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超燮3月16号回应说，不确定上述文件是否属实，无论中共是否攻击台湾，台湾都将随时随地做好自我防卫的准备。台湾国防部政策研究会中俄问题研究员鲁斯宾认为，这份报告很可能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外泄的文件，或者习近平真有计划好像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一样武力犯台。不过鲁斯宾认为，根据他长期关注的俄罗斯对台海战争的分析来看，俄军主流并不认为中共军队目前具备武力攻台的能力。他表示，这份披露的文件并不代表俄罗斯政府真正的情报判断。从军事家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份非常业余完全不合格的报告。中国大陆面临近两年来最严重的 COVID-19 新冠状疫情，防疫政策亦作出首次的调整。港媒分析其中上海防疫的转折对中共二十大人事布局影响深远。香港明报今日刊发专文表示，疫情爆发两年来，上海是中国大陆唯一未曾进行全民检测的一线大城市。虽然中国大陆对外航班多数以上海作为第一航点，但上海之前一直未曾发生重大疫情，不单止没有封城，就连大范围的社区封闭都未曾试过。上海的疫情防控成为中国的一个神话。但是这一波 COVID-19 变种病毒 Omicron 来袭之下，上海的固若金汤亦被破除防御，本土确诊病例累计已经超过1000，并波及江苏、安徽等邻近省份。文章提到，上海市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去年曾赞成与病毒共存，却因此引发争议，背后则被视为获得上海官方支持。这次防疫爆发，上海至今并没有任何级别官员被问责。相应之下，广东因为东莞一个看守所爆发疫情，包括省公安厅副厅长在内的6名官员第一时间就被撤职。分析指出，好像广东省委书记李希、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亦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而李强比李希年轻3年，并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政浙江的时候担任省委秘书长，曾经是习近平的大管家，被视为浙江新军核心人物。近年不时传出他将在二十大更上一层楼，晋升政治局常委，甚至接任总理的消息。文章说，上海近年获中央授权在超大型城市管理改革方面先行先试，在抗疫方面似乎亦网开一面。李强是借机为中国大陆抗疫政策转变做先行者，或者是成为动态清零的牺牲者，对二十大人事布局影响深远。目前距离预计秋天登场的中共二十大还有半年多，现任中央政治局25名委员中，依照以往政治局委员不成文的7上8下，67岁可连任，68岁就要退休的年龄规定。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和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韩正将在二十大卸任。香港从中国新年前夕一直施行严格的防疫措施，针对第五波新冠状病毒疫情大爆发。有港大专家建议，如果香港中共病毒疫苗接种率超过95%，争取在夏天恢复正常活动。特首林郑月娥亦表示，港人的容忍力下降，透露有检讨空间。香港政府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下施行严格的防疫措施，导致很多经济活动停顿，市面一片萧条。近日连港人少数的郊野活动，去泳滩游水晒太阳都被禁止。本身是政府专家的港大微生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和临床助理教授薛达、名誉临床副教授龙振邦星期四17号在报章撰文指，第五波疫情似乎在3月4号已经到达高峰， 逐渐平稳，但即使走势向下，每日数千宗确诊仍会持续几个月，因此有必要实行一些缓解措施。他们建议港府必须尽快向市民公布本港复常计划和路线图，令到公众对香港重拾信心和希望。文章指，若香港接种率超过 95%， 有条件逐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而乘搭公共交通工具、进入学校和表列处所都要使用疫苗通行证，争取在夏季复常。袁国勇其后在一个电台节目中说，最好的时机应该是夏天，当温度很高的时候，病毒在环境生存时间很短，加上身体免疫系统对感染的反应通常没那么猛烈，动物实验做得很清楚，在冬天的时候会放出很多病毒，若比夏天的病毒多十倍，以及肺部炎症反应轻微很多，所以现在必须准备好七月接种齐针数，科兴要打三针，伏必泰起码两针。他同时指出，无需坚持将所有的轻症者送入社区隔离设施，并尽早恢复国际航班，令完成接种的商务旅客来港及海外港人及早回港，香港更能好像新加坡一样逐渐复常。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普京承认俄罗斯重创，战云密布，登陆战将开打。吹哨人或者带起俄罗斯官媒离职潮，普京外将也出走。俄乌交换俘虏，九个俄罗斯战俘换回一个乌克兰市长。蓬佩奥指出，如果台湾成为中共的一部分，是摧毁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侵略行为。隐瞒同中共军工主管的关系，美国华裔海军上将被判刑。以下是新闻的详尽内容。虽然谈判还在继续，但是俄乌依然战云密布，局势紧张。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 USNI News 报道，俄军登陆战疑似开打。根据美国国防部的信息，俄军在黑海的海军活动增加。14号，美军发现14艘俄罗斯舰艇在扫雷舰的带领之下，从克里米亚接近奥德萨海岸。俄军船只以舰炮攻击奥德萨郊区的目标，完成炮击之后已经返回克里米亚。根据乌克兰发给海员的通知，在奥德萨周围的海域和海滩布满水雷和地雷，将会令到俄罗斯两栖部队登陆困难。加上俄罗斯一直不擅长在复杂区域登陆，所以俄军选择以岸军方式排雷。令外界推测炮击可能是俄军两栖登陆的先兆。在土耳其关闭黑海航道之前，俄军抢先将六艘两栖登陆舰驶入黑海，包括可以运载10辆主战坦克或者24辆装甲战车和20名士兵的明斯克号、科罗诺夫号和加里宁格勒号，以及6600吨级可以运载13架主战坦克、2架攻击直升机、300名士兵的伊凡格林级大型登陆舰彼得莫尔古诺夫号。据了解，俄国两栖部队在乌克兰战场上并没有太大的发挥空间。2月下旬的马里乌波尔 Mariupol 围攻战的时候，几千名俄罗斯军队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就登陆亚速海海岸。多数人推论，俄军从黑海增援部队是为了实现南北夹攻，包围东部乌克兰，切断基辅的战略攻势。不过，一些专家分析，
俄军在控制他们占领的地盘方面遇到困难，这个迫使他们有可能推迟对敖德萨的进攻。俄军开战以来占领的地区只有赫尔松，而且乌克兰军队正在努力夺回赫尔松。俄军挣扎于乌克兰地形带来的挑战，俄军部队基本上都局限在乌克兰的公路上，显示俄军不愿意脱离公路而展开越野行动。乌军还设法通过炸毁桥梁来阻止俄军的推进。乌克兰总统助理阿雷斯托维奇说，乌军的小规模反攻意味着俄军还未做到清理基辅周围的主要热点，而且俄军在这里耗尽他的资源。不单止是军事方面的资源，俄罗斯总统普京16号承认，在西方的制裁之下，俄罗斯正在承受苦果。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的上升令他们必须对经济做出结构性改革。同时他呼吁全国共体时间，一起克服西方的经济闪电战。这个是俄罗斯开战以来普京首次承认俄国正在遭受制裁带来的痛苦。但普京在与各部会首长进行谈话的时候，仍然坚持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说战术合情合理，他别无选择只能出兵。他指责西方各国想要看到俄罗斯虚弱不振，因此违背区域诚信。他说在虚伪的谈话和今日所谓的西方集体行动背后，是带有敌意的地缘政治目标。普京强调，西方认为俄罗斯会就此倒下，那就是不了解俄罗斯的历史和人民。他将会顶住制裁的压力。他说西方如果想主宰全球，瓦解俄罗斯是不会成功的。俄罗斯第一电视台编辑 Marina Ovsinikova 在14号闯入当地收视率最高的新闻直播现场，抗议俄国官媒对战争的宣传。之后他意外成为吹哨人。目前俄罗斯媒体圈高层以及资深记者出现了离职潮，连普京的外将、国营电视台主播 Lilia Gildeva 亦都宣布已经离开俄罗斯。BBC 报道 ，Marina 抗议被捕之后，同公司的记者 Zana Agalakova 亦都辞去欧洲特派员的工作。同时，俄罗斯独立电视台 NTB 的当家主播 Lilia Gildeva 和资历超过30年的记者 Vadim Galusta 亦相继出走。Lilia 曾经受到普京的亲自表扬，他在他个人的社交媒体发出拒绝战争的讯息。更早之前就辞去职务的倍受瞩目的今日俄罗斯前总编辑 Maria Baranova 认为，他们现在正处在核子战争的边缘。还有更多俄罗斯媒体员工辞职表达不满。有消息说，俄罗斯消息部 Vesti 和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的记者都纷纷提出辞职，但目前尚未获得证实。乌克兰官方16号通报，乌俄进行了俘虏交换，乌克兰政府用9名俄军战俘换回一名乌克兰市长，就是梅利托波尔市长费德罗夫 Ivan Fedorov。11号下午，他被俄军从市政府大楼带走，这个是俄罗斯入侵以来首次有乌克兰政府官员被俄军或者亲俄部队拘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6号在社交媒体 Telegram 上传一段视频，显示他正在跟费德罗夫通电话。泽连斯基说，好高兴听到你的声音。费德罗夫就回应说，谢谢你没有抛弃我，我需要休息多一两日就能够康复，到时再听你差遣，为我们的胜利作出贡献。乌克兰总统女发言人扎利沃娜16号晚透露，乌克兰政府用9名被俘虏的20岁至21岁的俄罗斯士兵换回费德罗夫。乌克兰方面表示，费德罗夫在该市危机中心解决供应问题的时候被绑架，因为他拒绝与敌人合作。泽连斯基当日在脸书声明，俄军绑架费德罗夫是反民主的罪行， 侵略者软弱的表现。乌克兰外交部强调，根据日内瓦公约，禁止劫持平民人质。另外，乌克兰南部的涅伯罗鲁尼市 Dniproni 的市长亦都在3月13日被俄军绑架，目前仍未获释。欧盟强烈谴责俄军这个行为。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月16日对美国国会发表演讲的同时，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一个致富讲座中表示，乌克兰的例子证明西方不能和稀泥，否则会让坏人有误判的风险。他认为，如果台湾成为中共的一部分，那个不是统一，而是摧毁一个独立国家的侵略行动。蓬佩奥在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的讲座中表示，从乌克兰战争中看到西方世界陷入沼泽地，没有及时的反应才令到坏人有误判的风险。美国不应该被动回应普京的行为，在其他国家先有行动后才做出反应。三月初刚刚访问过台湾的蓬佩奥进一步将焦点拉到台湾，他说在他在台湾的时候清楚地知道，要确保台湾有能力自我防卫，其中一个核心要素就是世界必须认识到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实，亦就是一个简单的真相，那就是台湾不是中共的一部分，如果它成为中共的一部分，那个不是统一，那个是摧毁一个独立国家主权的侵略行动。虽然台湾事实上是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但西方长期以来在中共的威胁下不敢承认这个事实。没有一个西方领导人会说台湾是一个有独立主权的国家，我们应该帮助他保护他的主权。他说美国现在是时候这样做了，因为当大家见到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边境集结的时候，台湾人见到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持续增强他的力量。当中共看到美国从阿富汗撤兵，又看到西方在乌克兰承受苦难之后，才开始要团结起来，会令习近平以为他可以拿到一张免费的通行证，或者在西方开始保护主权国家之前先咬一啖苹果。西方绝不能被这种事发生。讲到北约扮演的角色，蓬佩奥说北约必须准备好对抗来紧的一系列挑战，并不是只有东南亚的国家才知道中共有意图成为全球霸权，因此所有具备强大力量的多边组织都必须有面对这个挑战的准备。一名华裔美国海军上尉被美国法院判入狱4年，外加3年监管之下释放。美国司法部16日的声明话，杨帆今年37岁，是海军武器系统飞行官，去年11月被一个大陪审团判定相关罪名成立。杨帆接受过潜艇作战培训，有最高机密级别的安全许可。作为一名美国海军上尉飞行官，他坐在海军最先进的 P8 波塞冬海上巡逻机的后面，负责操控传感设备并协调战术。在接受海军安全背景调查的时候，杨帆隐瞒了他和外国公民郭松涛的关系。他在中国有银行户口，他有时为自己的公司工作，同埋佢有一本过期中国护照等信息。杨帆成为美国海军军官之前，结识咗上海兴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郭松涛。之后，杨帆嘅妻子杨洋被郭松涛雇佣，佢用自己嘅名义为郭松涛购买手枪等武器。司法部的声明指出，杨帆上尉曾经宣誓保卫这个国家，但他没有报告自己和一家中国军工企业主管的关系，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风险。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执法部门将继续动用全部的调查能力，调查、揭露和阻止外国竞争者和敌对者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进一步的威胁。根据之前的媒体报道，杨帆出生在中国大陆， 1999年移民美国，在2006年加入美国籍。他的妻子杨洋亦是归化入籍的美国公民。53岁的郭松涛是持有临时签证的中国公民，他被控串谋以欺瞒手段违反美国法律，向中国出口特种部队冲锋舟和引擎。他已经在2020年11月认罪，并在去年7月被判处3年半监禁。36岁的杨洋在2020年9月亦对同样的指控认罪。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
抗美援俄恐怕将会上演，全中共军援清单曝光，习近平权力现裂痕，美媒说朱镕基反对他连任，日媒说俄罗斯怀疑调动远东部队去乌克兰，香港第五波疫情严峻，每日新增确诊大约3万，棺材供应不及，北约各国一致决定不在乌克兰上空设禁飞区，已经有3名乌克兰市长被俄军绑架，外长喊话，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丈夫染疫。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至今，中共政府一直没有公开明确谴责俄罗斯的入侵行径，而开战之前，美国曾经希望中共当局能够在俄国和乌克兰之间居中调停，不料中共不但拒绝了美国的提议，更加将美国透露的情报告知俄国，这样实际上已经抵触了中共自称的所谓中立的立场。目前白宫资深官员明确表示，中共已经表示愿意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和经济支持，以此支持俄国侵略乌克兰。随后美媒曝光了俄国要求中共提供军事援助的清单。对此观察人士分析，中共今次新版的抗美援俄很可能会同当年的朝鲜战争当中抗美援朝一样即将上演。今个月16号布林肯在接受 NPR 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中共当局提出了2点要求，一是北京当局要明确反对俄罗斯入侵，此外不要援助俄罗斯。布林肯说，我们期待中方能够直言不讳地非常明确地反对俄罗斯入侵。第二，如果中方真是以某种方式提供物资支持援助俄罗斯，这样只会让中共在亚欧非和世界其他地区名誉扫地，资助俄罗斯必然引起全世界的大量关注和警觉。虽然目前美国质疑中共军事援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遭到中俄两国否认，但金融时报前华盛顿分社负责人德米特里透露消息说，俄罗斯要求中共提供5种军用装备，包括地对空导弹、无人机、装甲车、运输车和情报相关设备，而这5种军用装备基本上都是大型设备。同时美联社引述专家分析表示，这样要看军事援助是如何定义。如果以广义的军事援助的定义来讲，中共军援俄军提供子弹和口粮等体积较小的军用消耗品是很有可能的，这样比给予战机和战车的大型军武可能性更大。对此美国国防部前官员唐安祝指出，北京当局可能更愿意提供不会违反制裁、低于国际报复门槛的后备零件、消耗品、弹药和军民两用品等物资。中共政府亦都好可能同俄国分享侦察情报。此外，澳洲智库罗伊国际政策研究院国际安全计划主任罗杰文亦都分析表示，基于美国已经警告中共当局，如果暗中帮助俄罗斯将会面对后果。中共援助俄国的会是非常基本的物资，例如军人的口粮或者餐包等后勤物资。 对此，观察人士表示，历史总是会重演，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出现。今次中共的新抗美援俄，是否会如同当年的朝鲜战争一样呢？这样将会对未来20年的中国经济，甚至政治局面产生雪崩式的影响，亦都将会是决定中共命运的重要关键。目前中共政府正处于经济衰退及乌克兰战争效应等诸多问题所带来的不安局面。对此，外媒分析发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权力出现了裂痕。有内部消息说，包括朱镕基在内的党内退休元老反对习近平打破惯例继续连任。《华尔街日报》15号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经济活动收缩暴露习近平权力裂痕》，当中提到了这些内容。这一篇报道指出，习近平如今不但因为维系和俄罗斯的关系而面临西方施压，同时还面临国内经济严重放缓的难题。这种新的不安局面令他的统治地位受到质疑。报道引述了中共内部人士透露的消息，说一些仍有政治话语权的中共退休元老最近公开反对习近平，想要打破既定领导层继承制度，其中反对者包括前中共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而朱镕基私下亦都对习近平以国企为中心的政策提出了质疑。这篇报道还指出，习近平的权力在2021年似乎所向无敌，但现在他带领中国远离西方的举动使中国经济陷入不确定性，并暴露出他对政权的执掌出现了细微裂痕。报道当中提到，在习近平缩紧了科技业、房地产业等一系列民企的控制之后，2021年底中国经济成长急剧放缓，引起中共内部一些决策者的警觉。与此同时，随着疫情的反弹激增，中共政府严格的防控封锁措施再次加码，削弱了消费者的支出和工厂的产出。而严格防控是习近平应对疫情危机策略的重要一环。至于对外关系，就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几个礼拜之前，中共当局和俄罗斯达成协议，扩大了中国和西方之间的鸿沟。报道最后指出，在和西方不和睦的背景之下，中国2021年第四季经济增幅骤降至 4%， 这样让中共官员尤其不安。官员现在开始谈论路线修正，试图减轻习近平对政策的一些影响，而这样恰好凸显出中共当局在内外政策上可能将要付出的高昂代价。日媒报道，日本观察到3到4艘俄罗斯登陆舰在3月15号入夜之后航行津轻海峡附近海域。日本政府研判，俄国可能借此将远东部队调往乌克兰方面。日本读卖新闻报道，不止一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上述信息。登陆舰可以运送大量兵力，日本政府研判，这些俄国登陆舰有可能是将部署在坎察加半岛等远东地区的俄军部队送往海参崴，再透过西伯利亚铁路和空运等方式调派到乌克兰。俄军亦都在3月10号到11号让包括驱逐舰在内的10艘舰艇通过津轻海峡等，在日本周边活动越来越频繁。外界认为，俄国入侵乌克兰的进度落后于原先计划。日本政府防卫省官员分析说，如果连远东的部队都投入的话，俄国明显陷入苦战。此外，据一位美国高级国防官员礼拜二向传媒透露，美国继续评估俄罗斯地面部队在实现其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有限，甚至没有进展，并指出俄罗斯部队没有向首都几乎靠近。该官员说，美国估计俄罗斯部队仍然在几乎西北部大约15至20公里和东部大约20至30公里的范围内。在过去24小时内，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安全援助继续抵达乌克兰。这位官员补充说，过去24小时内抵达的货物确实包括武器。香港第五波疫情在短短两个多月之内导致几千人死亡，棺材供应不及，每日确诊数字徘徊在3万左右。香港礼拜三新增29272宗感染病例，新增278宗死亡个案， 第五波疫情总共确诊人数为962581人，累计死亡4634人。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表示，现时共有10368名染疫病人，分别在各间医院和治疗设施留医。香港政府对多个区域围封强检，公共医疗系统不胜负荷。中央社报道，香港自1月初起爆发第五波疫情，至今导致4000多人死亡。有殡仪业人士近日向传媒说，由于死者突然增多，棺材需求量激增。业内人士表示，香港一向依靠中国大陆方面供应棺材，但近日中国大陆疫情突然恶化，深圳因为封城，导致当地棺材无法经陆路正常运到香港。目前本地棺材存量只有几百个，将会在2至3日内用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16号在记者会上就此表示，因应陆路运输受影响，当局已经同中国大陆方面商讨解决办法，目前至少有两批棺材从水路运赴香港。他说，官方火葬场已经日以继夜动工，火化病死者的遗体，有关服务已经达到极限。港府目前已经采取了疫情以来最严厉的隔离措施，包括禁止两人以上聚集，家庭聚会不得超过两家，多数商店关门，学校关闭，所有场所都强制戴口罩，包括在户外运动等等。林郑月娥16号仲表示，目前没有计划采取更严厉的限制性措施，港府无权决定特首选举再次延期，如果实在需要延期，他需要同中央政府商讨。之前香港行政长官选举因为疫情推迟到5月8号举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3月16号说，尽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再呼吁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但北约各国一致支持北约的立场，不会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斯托尔滕贝格礼拜三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不会在乌克兰部署空中或者地面能力，这个是我们盟友的统一立场。秘书长说，部长在礼拜二的外长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联盟坚决不会将同俄罗斯的战争升级。CNN 报道说，白宫新闻秘书沙奇礼拜二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下个礼拜前往欧洲，参加3月24号举行的北约峰会，还将会参加欧洲理事会会议。礼拜三被俄军绑架的乌克兰市长增加到3人，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再次呼吁国际社会进行干预。库列巴礼拜三宣布，斯卡多夫斯克市长阿科夫列夫和他的副手帕柳克被绑架。库列巴在推文当中说，俄罗斯侵略者继续绑架乌克兰民主选举的地方领导人，各国和国际组织必须要求俄罗斯立即释放所有被绑架的乌克兰官员。他还分享了阿科夫列夫的一张海边自拍照。霍士新闻报道说，阿科夫列夫是迄今为止第三名被绑架的乌克兰市长。白宫礼拜三宣布，美国副总统贺锦丽的丈夫任德龙3月15号检测 COVID-19 病毒结果呈阳性。贺锦丽的检测结果呈阴性，但出于谨慎考虑，他没有参加礼拜二稍晚在白宫举行的活动。贺锦丽夫妇在上任几个礼拜之前接种了第一剂莫德纳疫苗，在2021年就职日几日之后接种了第二剂疫苗，两人在2021年10月下旬接受了加强剂注射。礼拜二稍早，任德龙参加了在华盛顿公园举行的一次户外活动。礼拜二下午，何锦丽和拜登一起出席了和其他议员的一次活动，签署了一项$150,000亿的支出法案。该法案将会在9月30号之前为政府提供资金，包括向乌克兰和欧洲盟国提供$136亿的援助。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谈古论今，
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